我们一直在以赛亚49章待了很久，因为我们说这一章非常的丰富，有很多的话要说，有的需要历史所发生的事来解释。那么，然后我们看这些预言怎么样巧妙奇妙的应验。那我想，我们还是集中在第5节，耶和华从我出胎，造就我做他的仆人，这是弥赛亚说的话，我们主说的话。要是雅各归向他，是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那我们说过，这里有2个以色列，说话的人是以色列，但是最后呢，我们说话这一位主，他有个使命，让以色列这个人，以色列人能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说这句话就证明说，以色列人曾经被分散过的，以色列人曾经像枯骨一样，好像埋在全世界的坟墓里面。时候到的时候，是我们的主兴起地震来。然后让骨头跟骨头呢连起来，最后呢，你看见有皮，然后呢，好像一个身体就站起来了，只是还没有生命。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预言果然是应验了，尤其是从1948年以后，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预言。那如果1948年，我们姑且说那一年是以色列人他们到主那里去聚集的，那么我们就知道说以色列人离开家有多久了。他们被分散在地上有多久呢？我们如果读以色列历史，就知道以色列什么时候亡国的。以色列大概是活过70年到135年之间，正式走入历史的。因为以色列乃是那个无花果树，神呢就咒诅无花果树，那是预言。那意思就是从根开始枯干，所以我们知道以色列就走入历史了，走入历史。那么一直到1948年5月14号，以色列复国。那么复国了，不要忘记，这个讲到无花果树发嫩长，也不光指着复国说的，也是指着以色列回到他们的故乡来说的。所以就证明说，他们阔别了他们家乡多久了。我们知道，对于那些从主后70年或者135年，然后被漂流到全世界各地的那些犹太人，为什么那些犹太人漂流呢？因为他们说，愿流着血的人。无谓流，又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所以他们还是坚持说定他十字架，定他十字架。所以我们知道神审判的时候就临到他们，所以他们就被像皮球一样被踢到全世界各地去了。他们有多每年他们都祷告说，但是明年能够在耶路撒冷。他们特别新郎新妇在结婚的时候。他们一定要交杯，他们一定彼此祝福说，但是明年能在耶路撒冷。每一个犹太人的母亲都教导他的孩子，告诉他们说，我们要为耶路撒冷祷告，巴不得明年我们在耶路撒冷相见。他们这一祷告，祷告了多少年呢？祷告了差不多1800年到1900年。所以我们可以说，等到这些人到以色列那里去聚集的时候，他们也可以离开家乡。已经多少年了呢？已经差不多快2000年了。那这是一批，这一批人是谁呢？这一批人是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在主前在600年的时候，他们大概500多年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经过70年，他们又回来了。好了，他们是回来了。那么，请大家记得，他们回来以后，他们当然就回到他们自己的家乡。所以呢，这就是迎接我们的主回来。但是因为他们得罪神的缘故，他们又被掳了。所以大家很清楚，你知道说第一批，我们刚才讲的离开家最短的，可以说是1900年，那就是犹大的2个支派。但是呢，不要忘记，我们说大概在我们说过最早被掳是公元前722年，那是以色列的10个支派。100年以后呢，那就是2个支派。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对于那个20个支派来讲，他们离开家乡已经2500年，已经2500年。那么，所以对，那么这个是指作，所以你看，你很明显是两批人，一批呢是犹大2个支派。现在如果他们到耶稣主那里去聚集的话，他们已经和家乡阔别了1900年。那么还有一批就是由失落的10个支派，如果他们回到我们的主那里，如果真的1948年就回来的话，那表示他们已经阔别了差不多是2500年。 好，那现在我们这是2500年，可是呢，我们不要，我们要记这两千五。对不起，我刚才说错了，不是2500年，是不是应该是2600年？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的以色列十个支派又多了100年，所以是2600年。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有一批人是1900年，有一批人呢大概是2600年，只是十个支派来说，还有一批。如果大家仔细的，如果大家很仔细来看神的工作，看这个整个历史的话，还有一批就是他们到了巴比伦以后，从巴比伦那里他们就散到全世界各地，他们从来没有受过罗马帝国的逼迫，他们因为没有回来。所以你看见关于犹太教的种种他们也不懂。那么这一班的人呢，不是十个支派，这一班人还是两个支派。那这两个支派呢，从那里后来慢慢就到了纽约，后来到了伦敦，经过不知道多少多少年，有的就到了中国。所以大概是12世纪来到中国那一班，有17个家庭来到了以色列，来到了中国，所谓开封的犹太人，那么很可能呢就属于这一班的人，很可能属于这一班的人。他们也可能是两个支派的，他们也可能是十个支派的，但是不管怎么，对这些人来讲，他们是离开了家乡，是2500年。所以你看见吗？这里有三批的以色列人，一批就是曾经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回家回乡了，然后经过了几百年以后又被掳，第二次被掳，所以呢，对他们来讲已经离开了1900年。但是对于那些对于那些到了被掳到巴比伦从来没有回过耶路撒冷的人，那么从那里他们就到了全世界的各地，对他们来讲是2500年。那么对于十个支派来讲，他们最少是2600年。所以我们希望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这个概念，因为如果我们不能把圣经的预言读清楚的话，那么我们等到看这个圣经，从圣经看中国的时候，我们就很模糊了。那么很多人今天外行，他们因为不懂得以色列历史，所以呢他们很快就下断案，尤其他们根据一点的史料，他们快就下了断案，所以常常产生一些他们以为是专家，他们可以说历史的专家，他们不是圣经的专家，他们对圣经历史没有弄清楚。如果你真的把圣经历史弄清楚以后，你就看见说这里不光是使雅各归向他，而且是以色列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我们姑且从1948年开始讲起。1948年5月14号，我们知道说以色列终于宣布独立了，以色列终于向全世界宣告说，虽然这个无花果树曾经枯干了差不多将近2000年，结果它果然发嫩长叶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主很快的就在那门口了。那么既然这样，我们相信那一年就是以色列人到他那里去聚集的那一年。那果然没有错，等到他们所有漂流在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他们一听说以色列复国，一听说无花果树发嫩长叶了，他们祷告了几乎2000年，但愿明年在耶路撒冷那天终于来到。所以你能想象到全世界各地的以色列人，他们很自然的就到他那里去聚集。那么我们举个例子，比方说保加利亚，我们大家都叫保加利亚大概就在罗马尼亚南边，你知道这个，如果大家到过希腊半岛你就知道有两个半岛很有名的嘛，一个叫巴尔干半岛，一个叫做意大利半岛。意大利半岛就是罗马，这个所谓的巴尔干半岛最有名就是希腊，但希腊是靠近半岛南边的地方，你再往上面走，然后往黑海那个方向走，那么我们都知道有个很有名的国家保加利亚，然后保加利亚再上面呢就是罗马尼亚。好了，那么当这个以色列一复国，你看见吗？当我们的主一向他们呼召，当你看这果然神用地震把这些骨头从很远的地方埋葬了全世界各地的，结果慢慢就把他们就震回到耶路撒冷去了。所以你就发现是保加利亚他们在那个所有的犹太的社区， 他们回去不是少数回去，他们是全体的回去，一个都没有落下。波兰也是如此，所以一夜之间，一时之间呢，就有104,000人涌入以色列。意思就是说，有104,000人就从保加利亚那块地方、波兰那块地方，他们呢说我们要回家，他们说我们要回到耶路撒冷，因为我们位于耶路撒冷不知道祷告了多久了，所以你看见他们很快的，在很短的时间之内，有104,000人就涌向以色列。那么除了这个之外，那么当然还有是德国了。奥地利了，意大利，那么尤其德国应该没有剩下多少，他们也是一样。那么东欧呢，这个东欧有这个，在东欧呢，这个有1/3的罗马尼亚犹太人，结果呢他也回来了。那么这回来一共有多少人呢？光是罗马尼亚就是96,000多人，所以这个不是几千人回来，就是几万人回来，就回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光是1950年全世界归来的总共有68,000人，大概是从87个国家回来，那根据蓝培的理论认为是106个国家，包括纽西兰，包括中国，各地就回来。那么第二年到了1951年的时候，这个回乡的人数呢就等于1948年那个时候以色列犹太人总人口的2倍，他们回来了。所以一点都没有错，就像主自己的话语里面所说，你看他们的的确确就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你能想象到就在那2-3年之内，那个地震响声，然后把他们从不同的地方，他们本来应该埋在全世界的坟墓里面，他慢慢慢慢就回来了。所以你看主的话是非常非常稀奇的。那么在这些回乡运动里面呢，可以说最感动人的一幕，这个我怕大家恐怕都忘记了，不知道说历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这样的一个运动。原来在也门呢，是在也门，我们知道就在波斯湾那个附近，很靠近非洲的啊。那么我这个那么在也门那个地方呢，原来有50,000多的犹太人呢，他们聚在那里，他们的多半应该是什么呢？他们多半应该是失落十派里面一支。那么，到了这个所罗门呢，这个圣殿，这个拆，这个就是当这个整个所罗门圣殿被拆毁的时候，他们在也门已经定居了100年了。所以你知道这是属于十个支派，这个不是那个两个支派，不是，他们已经定居了100年。所以你能想象到他们现在好久没有但是很稀奇啊，等到呢那个时候圣灵不是感动那些人吗？就是感动那些被掳到巴比伦的2个支派回来的时候，那这些人他们听了也听不见，也许他们听见了他们没有回去，他们仍旧留在也门，所以一直留到1948年。所以你可以知道这一批人呢，他们离开他们的家乡已经是2600年。那么现在呢，他们看见以色列复国，他们看见那个皮，你看这骨头跟骨头连起来，然后皮又长成肉，又长成筋，然后你看很明显的那个以色列那个无花果树又繁荣长叶。所以那个时候他们一个船两个，两个船三个，他们说我们都要回去。但是不要忘记啊，也门呢，他们实在说了，那个也门这个地方不是我，你可以想象就跟伊索比亚一样，都是比较贫穷的地方，但是呢他们不肯失去这个机会，所以他们都个个都把家产都变卖了，他们说我们要回家。然后呢，有的就上会堂里去读经祷告，也认罪，然后他们也卷起律法书，就带着干粮还有饼干等等，他们就到一个地方叫亚丁一个港，这个属于英国的属地，一个亚丁港，他们在那里要出发。那么去的时候他们当然个个人山人海啊，你一路上他们都你可以看得出来，大家呢这个非常非常，他们知道说没有多久呢就要回家。那么一些妇女们呢，她沿路上就捡一些干柴啊，就烤饼啊，充饥，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起头的时候大家是非常非常的兴奋， 但是没有多久以后，你就要到底现实的生活，没有走多久以后，你会发现他们带来粮食慢慢就没有，就像当初以色列一样。那么然后呢，这个也这个母亲也挤不出奶水来等等，所以那个时候真的很危险的时候呢，哎，幸好那个时候附近的阿拉伯神也是阿拉伯人供应他们用食物呢，跟这个牛奶呢供应他们，所以最后呢，他们终于到了这个亚丁港。那到了亚丁港，这不是一千，这个亚丁港那个地方本来只能容纳一千人的，根本不可能容纳更多的人，现在一下来了几万人，所以呢，这个几乎根本这个是都没有办法应付的事情。那么还有呢，因为沿路上他们真的走很远的路啊，所以呢，有的男孩子一重这个体重一下就只剩下80磅，那么还有80%的人都长了疟疾。还有呢，这个有的3岁的小孩子因为缺少营养，结果就像那个小婴孩一样。你看一路上他们就是因为要回乡，他们就是要回到这个，就要到他那去聚集。所以你能想象的到弟兄姊妹，这个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些圣经，如果在历史上你看他怎么应验的话，很稀奇，他们就是要到他那里去聚集。所以那个时候英国当局，因为亚丁港属于英国，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就你这么多人要回家，所以怎么办呢？所以最后呢，他想只有一个办法，就用空运的才能够把他们疏散。所以呢，他们就每架大概是送130个人的这称载量，然后呢就把以色列人就把这些人就送到了犹太。所以那么等到他们要开启行以前，犹太人一定要，我们叫他要吹角，就像旧约一样的吹角，然后他们说他们这个救赎的时候就终于就来到了。所以就是这样子，弟兄姊妹，你看见了，他们一共花了半年。你天天开飞机都可以，但你一架飞机只能够130个人。所以从1949年3月一直到1950年3月，整整花了一年。结果呢，运回多少呢？就运回4万名移民的犹太人，4万名。所以总共最后加在一起就是52000人，没有留下一个，也门没有留下一个，还留在这个也门没有，通通回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读到圣经预言的时候，你看见圣经那些预言的奇妙的应验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感谢主。你看见，因为我们对历史不明白，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回过头去看，就是这些人他们怎样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很稀奇，很稀奇。那么我们曾经读过以赛亚书，不是43章，不是告诉弟兄姊妹说，如果你读那段圣经的话，那么很有意思，就是根据以赛亚43章的预言，好像当以色列回乡的时候，从东从西都没有问题，好像没有人扣，没有问题。很明显的问题出在哪儿？出在北方跟南方。那么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赛亚书第43章？我们好不好看一下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43章，你看第5节，43章第5节，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所以东方西方没有问题的，我们已经读过这一段事实。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所以可见呢，在回乡的整个的回乡潮里面，这个北方跟南方出了事，他们不肯放他们走。但是问题在这里，这里的北方啊，不是指的叙利亚说的，这里南方也不指的埃及说的。为什么呢？因为你从上下文就很清楚，他说交出来的时候是怎么说呢？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所以这个北方是什么？是远北。那么然后呢，对南方说不要拘留，那么然后将我的众女呢从地极领回。所以可见这个北方，这个北方是远北，这个南方是远南。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这个到底指的什么说的呢？这个很明显，这个预言不要忘记，以赛亚书是公元前800年写的。那么现在告诉我们说，这个1948年以后，在他们回乡的过程里面，有的顺利的东边西边都很顺利，南边北边不行，有的人说不肯交出来，还有一个人呢要把他们拘留在手里。所以这个时候呢，需要神做一件事情，对他们说交出来。 他要对他们说不要拘留，然后他们才肯放人了，才肯放人。所以你看见吗？这个预言很奇妙的应验了，因为你看见圣灵老早知道说，等到以色列，等到1948年，在他们整个回乡的过程里，到主耶稣那里去聚集那里，那个整个过程里面，他们受到很大的拦阻。那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拦阻从什么地方来的？一个是远北，一个是远南。那么神的话呢，他自己来解释，告诉我们这个到底是什么地方，应该很清楚的。那么你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说过这句话？他说看哪，这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这个南方的女王呢，就从地级来听他的智慧的话。那我们叫南方女王，指的是巴女王说的。示巴女王从什么地方来呢？从以索比亚来的。那如果示巴女王从以索比亚，圣经怎么形容她呢？圣经说她是从 南方的极处来的。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到了以索比亚，你就到了南极了，这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南极。所以讲到你只要到了以索比亚，就好像那个太监一样，你记得他大概坐了2个礼拜的马车，最后才到以索比亚。所以不管怎么样，对今天从耶路撒冷看天下，你只要到了以索比亚，圣经说，我们的主说，你看示巴女王从南方的极处来，从南方的极处来。换一句话说，从以索比亚就可以说到了南方的极处。所以很明显，这里南方很明显指的极处，指的以索比亚。说这主自己说的，你从主的话是很清楚的。那么好了，那如果你耶路撒冷做中心呢，你大家看地图，你耶路撒冷如果你把地图打开的话，这个今天以索比亚的首都刚刚好就在什么，就在这个就在耶路撒冷南边，你一直线下去，那么然后你用铅笔量一量，那个距离在地图上的距离就相当于1400英里。所以意思就是说，从耶路撒冷你往南走的1400英里，主说就到了地极了。这是指着远南说的，指着以索比亚说的。所以你知道这一段预言有一段是发生，是应验在谁的身上呢？是应验在以索比亚的身上。但是现在我们要问，那远北指的什么来说呢？远北很清楚的，大家，我想大家如果到机场去，你都知道。比方说你要上洗手间的时候，那你如果找洗手间找不到，你看见女洗手间在哪里，你大概知道男洗手间一定在哪里，因为是一定在对称的地方。我想这个很清楚的。那么现在也是这样，今天我们说，你如果从耶路撒冷往南，你如果走1400英里，你到了以索比亚。那现在呢？你在地图上，你同样的距离，你往上翻，意思就是你不要往南走，你往北走，你也走1400英里，你看能走到什么地方？那么很清楚，你一定走到莫斯科。所以现在很清楚了，这个远北是指着莫斯科，远南指着以索比亚说的。所以现在我们要问说，这个到底这句预言有没有应验呢？我们看到1990年代果然应验，很稀奇。意思就是说，过了第一次回乡返乡潮，大概40年以后，又有了第二波的返乡潮。这个第二波的返乡潮呢，没有那么顺利，因为远北这个远南的一定把它扣住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如果你如果进那个时候，我们就大概在就在那个时候，我们知道说在苏联的犹太人大概有180万人，大概有180万人左右。所以你想想看，那么那个时候呢，曾经有一度他们放宽了一次，但是呢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你只要到领事馆去申请说我要回以色列，那么你要么成功了，但他们从来没有成功过。如果不成功的话，你一定是被充军到西伯利亚去。所以很多的犹太人，那么多以色列人，他们希望能回到他们的家乡，但是都碰到钉子。意思就是说，在整个铁木政权，只要铁木政权弃立那一天，他们几乎不可能回到他们的家乡。虽然他们祷告，虽然他们也祈求，虽然他们也叩门，但是每次都打回票。那不止打回票，而且一定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去。 所以我们知道说，虽然苏联的犹太人他们一心一意真的要回到他们的故乡，根本是办不到的。结果弟兄姊妹很稀奇啊，这件事情需要神对谁说，需对这个苏联的领袖们说话才行，他必须说你要交出来才可以。那么在1989年10月的时候，那个时候刚好有一个弟兄在 CBS 做事，就是哥伦比亚公司做事。那么他那时候住在耶路撒冷，所以他亲眼，他是在从电视上，他很清楚记得有一天，他注意到有一天，他说戈巴契夫就突然宣告说，他讲了下面这段话。他说："我们已厌烦你们这些犹太人，一直吵着要回去以色列。现在我就让你们回去吧。"这句话是一个基督徒，他是 CBS 的电视台的记者，特别是驻耶路撒冷的记者，他的名叫 David Dolan。那么这位弟兄他亲耳听见的，而他亲眼看见戈巴契夫是说了这一段话的。那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就在这个没有多久以前，忽然一夜之间柏林围墙就倒塌了。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政治理论家能告诉我们说为什么柏林围墙可以一夜倒塌的。然后当年的这个圣诞节，我们说在一可以说真正骨牌效应的，整个东欧的国家第一个在那里发难的是谁呢？就是罗马尼亚。然后真的骨牌效应一下子东欧全部就瓦解了，然后整个莫斯科帝国就倒塌了。所以弟兄姊妹稀奇得很，今天你不让以色列人去，那神说你要交出来，那怎么交出来呢？如果铁幕还在那里，如果柏林围墙还没有倒，那么以色列人根本不可能离开他，不可能回到以色列的。但是你看稀奇吧，因为神对北方说交出来，所以戈巴契夫不能不交出来。到现在你虽然不明白，很多人访问戈巴契夫，他当然他觉得他不能留学，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但如果我们知道说神是在历史中行走的话，你能说柏林围墙倒塌是突然的？不可能。你能觉得有可能？不可能。你能觉得罗马尼亚的人可以说在所有东欧国家里面算是比较温和的？那你能想到他们会好像是如果好像他们是开第一枪的吗？然后因为这个缘故，整个的铁幕就像骨牌上一下子就瓦解，整个莫斯科帝国就瓦解了。所以你要想想他，所以那个这是没有办法了解的。那个时候在美国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有的人甚至要很多人要移民到哪里，到这个澳洲去。原因很简单的，就是因为你那个时候都知道这个那个在冷战的时候，特别那个冷战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纽约也好，洛杉矶也好，根本你已经知道有多少个核子弹头是对着你的，大家是清楚的。所以我们知道说整个的美国是在核子威胁的阴影底下，那个时候我们就怕擦枪走火，那个就怕说万一那个这个如果他们没有讲得好的话，那最后一定是全世界变成一片焦土。我想我们都经过那一段，是不是？谁能够想到说一夜之间柏林围墙倒塌？柏林围墙倒塌，我对我们来讲冷战结束了，但是就是神的旨意来讲，那个柏林围墙非倒不可。为什么？因为神对戈帕基夫说交出来，戈巴契夫就不能不交出来。所以感谢主，结果成千成万的犹太人就在一年两年之内就飞回了以色列，每20分钟就有飞机是从这个苏联回来的。那么在这些回来的以色列，几乎可你知道他和别的回来不一样，就是所有回乡的犹太人里面可以说是知识水准各方面可以说是精英，可以说苏联的精英，结果他们回来。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那些音乐家回去的可以组成5个交响乐团，回去的最少有3000个科学家，3000名科学家。那么如果你把这些人聚在一起的话，可以办像5所像哈佛像剑桥那样很赫赫有名的大学。但是很多的博士回去，他们宁可去扫地去。所以你就知道说，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我们晓得大概10年的过程里面，就有80几万的苏联犹太人就注入到以色列社会，所以整个这个苏联的那个这个组织，不是整个以色列的组成啊，就完全变了。本来呢，你看见，你知道有以色列有两个拉比，一个叫首席拉比，一个叫东方首席拉比，一个叫西方首席拉比。这东方首席拉比什么意思呢？就是那些犹太人就像东方人一样。所以大家如果去耶路撒冷的话，你到菜场里面去看，那就像中国的菜场一样。所以很多你可以看到有很多犹太人，尤其是从伊拉克回来，从埃及耶路回来，那就像东方人一样。所以这个叫东方 （Oriental Jews）。但是还有呢，是西方犹太人。西方犹太人因为他们在欧洲待久了，那么就跟地理有关系，所以他们的脸比较白，在纽约待久了比较白，所以叫西方犹太人。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有这个有这个有两有这个，所以这个有两个这样有两个这样的这个。这个拉比呢，那当然他们就顾到了，就有的是从西方回来，那么有的呢就从这个东方回来。但是呢，在早期的时候，在苏联人没有回来以前，那个整个的那个整个的 component 就整个那个组成呢，是东方的犹太人多于西方的犹太人。所以自从这个，当然西方的包括有的从欧洲回去，有的从美国回去，但现在如果你把80万人一注入到整个的这个以色列社会去的话，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整个的政治局面各方面就完全改变，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第二次的还乡。你看见说这些人呢从北方来，但是呢，神不止对北方说要交出来，而且神对南方说不要拘留。那那个时候，我们在伊索比亚可以说在左倾政权，在左倾政权的手里面，所以我们知道，到了1991年以前，你就还有很多的非洲裔的犹太人，仍旧留在那里，仍旧留在伊索比亚，他们不让他们走。所以刚好在1991年5月，刚好伊索比亚发生政变，就在正兵荒马乱的时候呢，所以以色列政府在5月28号，他就发动一个抢救的任务。那个代号叫做"所罗门行动"。那么在这个行动以前，老早大概7年以前就有过一个行动叫"摩西行动"。那个"摩西行动"是怎么回事呢？"摩西行动"就是说，他们秘密的就把7000个伊索比亚犹太人呢，就让他们步行，想出来要让他们步行，一直走到哪里？一直走到几百英里以外的苏丹。那么苏丹再往北走就是以色列，就是埃及。所以你看，这个是7年前的一个这个叫做摩西行动，现在这一回叫做所罗门行动。所罗门行动要做什么呢？所以呢，那个时候他们由官方就拨了1亿美金，然后就像航空公司呢就租了747的飞机，一共有40架，747的飞机40架，然后花36个钟头。就把伊索比亚境内14500名的非犹太人，就把他们从1500英里以外，刚才我们说过，等于是地级了，到了地级，怎么样呢？就把他们接应回国。那么我们知道，在36小时内要完成这个任务，所以曾经有一度呢，是有28架的747同时在那个航线上飞来飞去，一起往前飞的，所以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壮观的。那么两边的机场，以色列机场跟伊索比亚机场呢，他们个个都预备了400辆的这个巴士。那么这个驾驶747里面有一个驾驶叫做这个 Harry Oates， 他怎么讲呢？他说我们正在改写历史，他说航空史上还没有过任何747飞机挤进1087个人的记录，没有的，从来没有。那因为幸好什么呢？因为你一定要这样做才有办法把它运过来。那么这样做一定把所有的这个座位全部拆掉。所以整个这些，因为还好这些伊索比亚人不像从苏联回来，苏联回来都跟美国人一样，个子又高又大。那么所以，但这些人又瘦又小，骨瘦如柴，所以你才知道说，在747曾经被挤过，像沙丁鱼一样，是1087个人，他们就挤在里面。那么还有趣的现象，就在整个抢救运动里面，刚好生了5个婴孩，就在那个上面生了5个婴孩。 所以等到大家在塔拉蒂姆等候他们黑人弟兄下飞机的时候，结果他们就看见了光着脚的赤脚的那些以索比亚人呢，就慢慢叫飞向飞机了。那么当然你可以想象，就是欢声雷动啊。但是呢，很多人这个时候呢，你看很多的拉比就感动了落眼泪。他怎么说呢？他说这个时候我们黑人的弟兄回来了，显然呢弥赛亚很快就要来到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发生在1991年。为什么呢？因为神对于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女从地极归回。所以如果大家今天到以色列，你看那些比较肤色比较黑的，但他们都长得很好，都长得非常英俊的，那些多半都是那个回去当兵的，你知道那个一定是从以色列回来的。不过他们当初回来的确很穷啊，那现在已经有了下一代，刚刚回来他不只是赤脚下飞机了，就是还算不了什么。然后当然政府就安顿他了，本来他们从来也没有电视，后来就给他们预备了个电视，让他们住得很舒服一点。那么有一天呢，哎，就刚好这个一个太太在那扫地，扫地的时候忽然看见这个电视上啊，这个有一个节目是电影还是什么，不是起火了吗？起火他要救火，所以他拿了扫把就把整个电视机砸碎了，因为他以为真的起火。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以索比亚人根本是与世隔绝，是全世界最穷最穷的人。但是你很稀奇吧，一个是最富有的，一个最穷的，一个最有学问的，一个是好像什么都没有的。结果你看见不管是什么样的颜色，你看这些人，有的从远方，有的从南方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整个的过程里面，你就知道说，从1948年一直到1990年代，现在经过了两波，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这个两波所给我们看到的他们这些人怎么样到以色列那里去聚集，很清楚，这个预言是很奇妙很奇妙的预言。那么北方回来的肯定是犹太人，那是两个支派，那是没有问题。但是以索比亚回来，大概可能是有人告诉我们，可能是但支派，就可能是但支派。那就算是不是但支派也好，那么就算是有人说可能是所罗门跟示巴女王的后裔，也有可能。那如果这样的话，你要记得，就这些人呢，他们有圣经不错，但他们并没有像那些当时被掳到巴比伦的人回到耶路撒冷。没有拉比，没有传统，没有遗传，没有所谓的遗传，就是没有人的遗传，也没有所谓的犹太教，所以他们的启示还是最原始的启示，明白吗？所以不管怎么样，也许这些人是十个支派，但不管怎么样，如果是十个支派的，那几乎是2600年才回来，或者就算是所罗门跟示巴女王所生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后来被掳了以后，那么不管怎么样，那那么应该也是那个时候后来被，就是意思就是他们并没有回到耶路撒冷，肯定的，他们因为他们根本对于这些都不懂，他们根本都不懂，他们知道自己是以色列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犹太人，他们连犹太人听都没有听过，他们根本没有，他们还不知道有这个犹太人这个字。那么这是后来我们给他们，给这些犹大两个支派，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以索比亚。所以后来到开封的犹太人，如果周朝来的话，那么那批人也是这样，也是因为你问他们，他们根本不知道有犹太人这个字，没有，他们只说自己是以色列人。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个到以色列到他那里去时，你要记得是指以色列12个支派，不光是两个支派，还有呢这个十个支派来说的。所以这个就是你看见经过了这个你看见最后你看见怎么样一批一批的神就把这些以色列人呢就来到他那去聚集。那现在呢我们讲到这个中国的以前，我想我还再说一点，就在整个回乡的过程里面有几件很重大的事我提一下，因为这个都算是做我的背景。那么我曾经提过，但是我想再提一次，就是今天大概在南非你会发现有一个族呢叫伦巴族， 当然我们知道他们皮肤颜色都是黑的，可是呢他们有一个传说，他们的传说就是说他们在有一个叫古巴这个人领袖的领导之下，他们从犹太地辗转后来就到了非洲。那不过在渡到非洲以前呢，他们曾经一度呢就寄居在也门那个地方，因为也门过了海以后就是什么，就是伊索比亚或者就到南非嘛，所以他们有一度呢是在也门那个地方，也门那个地方他们说那个地方叫 Sina S-E-N-A 住在那个地方，就是完全根据他们的口传，所以那个应该是2500年前的事情。那么然后呢登陆非洲以后大概就分了两批，一批呢就在伊索比亚就定下来了，还有一批呢就往南走，这就是南非的什么，就往南非的所谓伦巴族，到现在呢大概有七万人左右。那么这些人呢他们的习惯是行隔离，每个礼拜要守圣日，他们不吃猪肉也不吃河马，也不和外族通婚。那么他们烹饪的时候呢，这个奶跟肉不同锅的，你看这个很明显都是圣经里面的东西。那么还有他们以动物来做寄生，那么他们喜欢怎么，喜欢在高处献祭，这个等等。那么高处献祭不要忘记，这跟十个支派有关系啊，十个支派也是在高处献祭的，虽然这不合乎圣经，但是不要忘记这个，他们还没有被掳以前他们就这样，所以后来他们到了别的地方去他们仍旧是这样。那么所以呢后来啊大概是20年前，从现在开始算20年前，这个伦敦大学有一个学者叫做Prophet， 那么他呢就和他们就接触他们，然后呢就听他们口传，口述以后呢，因为他们讲的是有声有色，告诉我们罪到在哪里，然后到哪里到哪里。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因为是父亲传就是儿子传给儿子不是父亲传的儿子，儿子再传给孙子，就是口传嘛。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这些从哪里来的，他们可以他告诉我们本来在犹太地。那么当然，如果他乱讲的话，就说我们你谁都可以讲，但你如果有过程就不同了。他说，然后呢，我们大概在什么时候走？大概所以你就大概2500年前。那么然后呢，我们在也门那个地方，刚才我说叫做 Sina 那个地方。那么然后呢，后来最后就到这里了。所以这个学者，这个伦敦大学学者呢，当然他第一个先根据口传，那所以不要忘记啊，口传不能说完全是错的，他可能传错了没有错，但多多少少你不能说有一影子，不可能完全没有。所以呢，然后呢，他就想做一番的考证，然后他真的到也门去，那真的找到那个失落的城叫西纳，真的找到了。那找到了以后怎么办呢？找到以后他们就说好，现在他就把这个伦巴人的他们的唾液，还有西南那个城在也门里面那些人的唾液，就带回什么呢？就带回伦敦去做化验，做 DNA 的实化验。哎，结果发现根本是一样的。而且最后呢，1999年，你如果读《纽约时报》，你就知道登了很大很大的新闻。那个新闻就是什么？那个新闻，拉比本来他们一千万不愿意，也想不到说这些人是他们的弟兄，后来他们比较接纳他们是他们的弟兄，因为根据这个 DNA 呢，证明说他们不光是犹太人，不光是以色列人，那么叫人最跌破眼镜的，他们是亚伦一家的。这个你普通你会亚伦一家怎么可能会这样呢？但也没有什么稀奇。你如果知道亚伦一家的人，后来你知道摩西的故事，你记得亚伦后来抵挡摩西，就是因为他娶了古时的女子嘛。所以也不能说，所以现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你不会想，如果我们很难想象得到说，哎，这些人呢，应该也是失落的十个支派。那到底这些人是失落的十个支派呢，还是两个支派里面到了这个巴比伦以后？到了巴比伦以后，他就不动了，就像我们刚才就到也门嘛，也门就这样。那么他们在也门已经住了差不多圣殿毁，他们已经住了100年了。所以呢，很可能从那里他们又到南非走了，所以非常可能。所以现在呢，就根据 DNA 确定呢，他们的的确确，是如此。所以这个可以说是目前我们能找，那么所以你当然找这些人，当然是，所以他们当然就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这些人就是在我们普通很难想象到的，哎，居然他们是十个支派。 那么最近呢，有一个比较大的消息，这不过几年前的。那么这个大的消息就是发生在印度。这个印度是发生什么事呢？是这样，这个如果大家懂了一点当然我想我们对印度恐怕印度地理更不行哈。这个，但是不管你今天回去，你试试再去试试到晚上，我再看看印度的地图，你特别注意东北边。东北边呢有两个地方，这个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东北边一个地方叫一个叫什么呢？一个叫做叫曼尼普，就曼尼普尔，还有一个是 Mizoram， 就是一个叫做米佐拉姆 ，OK， 一个叫做曼尼普，一个是 Mizoram。那么不要大家不一定要记，我想我们下一次如果给大家这个讲义的时候，我们会把它放在上面。所以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呢，这个是可以说是印度这个东北边一块，靠近缅甸的那一块。那么这个缅甸这一块呢，那么这个两个地方啊，那么它这个我们知道，在1979年的时候，有一个拉比，他的名叫阿维切尔，那么他呢一直是希望能寻找那些失落的弟兄们。结果他们就在刚才我所说的那一带呢，这些人呢，他们就很稀奇，他们很惊讶的，他们都说他们自己是什么呢？他们自己是这个马拿西的后裔。那么大家都知道呢，约瑟有两个儿子，对不对？老大是马拿西，老二是以法莲。这个以法莲呢，就是神使我昌盛；马拿西呢，就是神使我忘记。所以你看，他用两个名字呢来说出那个这个说出那个时候的心情。那么当然，当初你还记得吗？这个约瑟当然希望当雅各祝福的，当然我们知道说应该是马拿西是老大，然后才是以法莲。结果他捡他的过来，这个故事我们都知道。所以现在这一班人，他们说他们自己是马拿西之子。这很清楚。那么这个拉比呢，他就经过好几年，他从1979年一直差不多20几年，他就一直在他们谷中间工作，他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然后他们这些人呢，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都祷告说：“哦，马拿西的神。”那么他们称他们自己叫洛什，就是十个部落的意思，就是洛什。那么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从很多地方就证明说他们应该就是马拿西之子。那么根据最近的统计呢，大概是100万到200万这些人，那么或者有人说大概是425万。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根据那个拉比所研究的这个结果。那么这些人他们的这一族叫什么？叫做兴隆族。为什么叫兴隆族呢？因为这些人呢，他们呢本来住在洞里面。为什么住在洞里面呢？因为他们在中国的时候受了逼迫，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只好把圣经啊，把什么都放在洞里面。所以你知道说这个从印度来的这些人呢，跟中国有关系，不是没有关系。所以当这个拉比啊去研究他们，还包括这个以法莲支派，他们说从表面上看见他们像道道地地中国人，有的还讲中国话，很像中国人。那么但是呢，他们很明显还保留了一些家谱，那当然大家要记得，不管你印度要在中国或者到了缅甸，你知道一定会给当地同化。所以本来我们知道说，本来有十个支派就是混杂，你知道的嘛，十个支派一面敬拜神，敬拜耶和华神，另一面也拜偶像巴利什么等等嘛。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今天如果你找到十个支派的话，他如果仍旧延续从前的那个情形的话，那么他无论到什么地方，别人拜偶像，他们也跟着拜偶像，这是很自然的，这是非常自然。但是有稀奇，就是说在他们身上你可以找到很多的特点，那么证明他们应该就是以色列人。所以现在呢，需要这些专家们、拉比们，他们好好去做一番的研究，那证明说他们到底是还是不是。那么现在要紧还是他们的口传，他们怎么说他们自己。那么根据他们的口传，他们说他们呢在亚述这个帝国衰亡以后，他们不是被掳到起头是在亚述嘛，亚述衰亡以后他们就往东移，然后到了公元前344年，不是亚历山大就带来了无情的烽火嘛，所以最后呢他们就要再流浪，就到了阿富汗。 到了阿富汗以后呢，就到了喜马拉雅山区西藏那一带，然后经过蒙古呢，大概在公元前231年，他们就来到中国内地，中国这是他们的口传呢，到了中国内地。那那个时候汉人呢逼迫他们，所以他们就只好流亡的躲在山的洞里面，所以呢他们这一般叫兴隆，兴隆就是穴居人的意思，他们根本就住在这个洞里面。所以大概呢是公元前100年的时候，他们再度被放逐，被放逐的时候他们就只好往南走，往南走有两条线，一条线呢是经过湄公河，然后逃到越南，然后逃到菲律宾、泰国和马来西亚，所以那里从那边就下来了。那么还有一条路呢，就是往什么？就往越南，还有一条路就是往缅甸。那么就然后往缅甸以后就到了什么？就到了印度。所以到了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两个地方，一个叫曼尼普尔，一个叫做米佐拉姆。那么这个兴隆族呢，可以说是在曼尼普尔在三分之一都是兴隆族的那个人口。那么米佐拉姆呢，几乎通通是这个兴隆族的人，同样一族的人，所以证明说他们是同样的这个一个来源。那么到现在为止，其中那么当然有的已经变得基督徒了，因为我们知道福音送到那里嘛。所以现在真正这么多里面，大概有10000人他们认真做犹太人的，大概有3500人他们正式的就皈依到犹太教。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目前的这样的情形。那么这些拉比们呢，他们就根据他们的习俗，所以可以判断说呢，他们应该就是马拉西之子，应该没有错的。所以呢，第一，他们接受隔离，那么这个很明显是他们是。第二呢，他们呢，你知道我们普通痛的时候就喊妈妈、喊爹、痛喊娘嘛，但他们一到危险的时候喊什么？亚威就是耶和华的意思，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不会，你很明显就是本能的嘛。他们一碰到危险，他们一讲亚威，一定就是讲耶和华。那么这个是，那么还有在他们的祭典里面呢，他们的祭司呢常常提到的是西乃山啦、西安山啦，还有摩利亚山啦，还有他们的祭司很多名字都叫亚伦啦，还有他们有赎愆祭，那个赎愆祭呢跟这个生命跟那个利未记所讲的是一模一样的。还有呢，他们守安息日，还守节期，还要替哥哥立后，如果要是哥哥死了，然后应该娶这个哥哥的妻子，你看这个都是圣经里面的那个习惯。还有呢，他们有自己的会堂，那么他们最喜欢唱的就是我们向往西安的歌。那我还看了一段他们这个，还看了一段他们这个，就是说他们的遗传里面讲到一段的歌，那段歌如果大家仔细的和这个摩西亚的米利安刚好过了亚伦的时候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他们这个传说里面的。那么有一个这个什么，有一个新闻记者叫 Bob 这个 Wolfson， 他是个新闻记者，他去访问他们，那他说你和他们在一起聚会祷告，他指着这个记者说，你如果跟他们在一起聚会祷告，你还以为你在 Brooklyn 的会堂里面祷告一样。所以就可见从很多地方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的的确确很就一面他们自己口传，那另一面呢就是这些这个犹太人们，就是拉比们，他们一定要做个确认才可以，不是你说了就可以。好了，那结果呢，事情呢就发展到2005年的4月1号，4月1号是愚人节嘛，所以那天呢我看到那个新闻就是说，在犹太人不是有两，我们在以色列有两个首席拉比嘛，一个东方拉比，一个西方拉比。所以到了这个东方拉比，就是到了2005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呢，有一个西方的拉比，那么这个西方的拉比，不，东方的拉比叫做阿玛，这他呢是首席拉比，那他不需要，他可以完全从内政部这个角度，只要以色列人他能够满足 the law of return， 这个 law of return 就是说归回法，只要你那么满足归回法的话，那么 那么很稀奇，就是说这个拉比就有权就可以把他引进来，就可以把他让他回来，就别的部门根本不能够插手的。这根本是从早就是自从以色列回到这个，自从以色列复国以后，他们颁定的法律里面有这样的一个法律。所以呢，经过这么多年的研究，现在呢，他们确定了这一帮人的的确确是马拿西支派的。那不过现在他们需要经过再教育，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这么多年流浪在外，他们一定受了印度教还有别教的影响，所以他们要重新的再学起。意思就是说，他们重新的这个真的，这就是意思就是再重新的加入犹太教，那等于再教育。那么然后再教育的是他，当然他们要接受他了。如果他们接受一切都真的，然后呢，就把他们接回到巴西，就把他们接回到印度去了，啊不，接回到以色列去了。那么我们刚才讲过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拉比，那个拉比不是就是阿比切尔嘛？他一直很热心，这么几年呢，而且他找基督徒帮忙，所以他就有一个叫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Christians and Jews。那么这个里面呢，他就有很多就有一部分的基金，那这部分基金就是要帮助这些人回去，帮助这些人回去的。所以呢，就在过去大概20年之内。那么我们知道，就是陆陆续续，当然这些要经过再教育，当他们不可能全部接受他们。那么我还记得在2005年，他们4月1号宣布的时候，大概他们准备3500人，就是3500人把他们，就是只要他们确定了以后，确认以后就把他们就带回，就把他们送回到以色列。因为那天是愚人节，我以为这个来是笑话。所以后来等到我过2天确认以后，那么果然这也是真的，意思就是真的，你看见这些人呢，他们就回去了。所以过去20年，这些马拿西之子回到以色列的已经是1700人。他们回去的时候，那么这个 fellowship 就为他们预备了飞机票，但一个人是800美金，没有错了。所以呢，就果然像我们好不好再看一看以赛亚11章里面怎么说。以赛亚十一章第14节，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就他们是谁呢？前面讲到以法莲就是10个支派，犹大是2个支派，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要向西飞，可见你看见这个10个支派是往东去的，漂流了半天，最后。现在他们怎么样？他们回来了，就是因为这个 International Fellowship of Christians and Jews support 他们，所以最后呢，他们都坐飞机回来的，而且他们的确是向西飞。什么叫非利士人的肩膀呢？你叫非利士人肩膀，指的非利士人地，指的以色列的沿海那个地叫做非利士人地，大家都知道。那非利士人肩膀什么的肩膀，刚好就是 Tel Aviv 来说的。所以呢，你看见果然就应验了主的话，那么。这些以色列人要到他那里去聚集，是很没有，是一个非常非常稀奇的。但是呢，这不表示说没有难处，有难处。我想我要用这个来做一个例子，然后我们讲的中国，你就知道这个就变成很敏感的问题。中国也有10个支派，那么现在也有这一类的问题。所以呢，我们先讲印度，然后再讲英国的，再讲中国的时候，我想以后我们就会明白。所以有的地方你能够懂得，有为什么有的地方政府的态度，他一定要维持某一个态度，因为有些地方太敏感。如果你从政治角度来解读这些事情，就有很大的困难。那么大家还想想看，自从他们宣布说他们真的接受，他们觉得这一帮人是这个是什么呢？是马拿西之子，这就等于拉比宣布 kosher。所谓的食物洁净不洁净，那么就是看拉比怎么决定。那么现在这些人只要不是有需要以色列人，他一定是洁净，外邦一定不洁净。所以现在你知道说，只要拉比宣布，尤其是宗教当局宣布说他是我们的弟兄，那就证明说他们经过考证各方面，他们没有疑问了。只要经过再教育，就可以把他们接来了。所以他们定的名额是什么？是3500名。但是你可以想象得到。当初啊，如果他不选这3500人， 如果真的只是100万人，如果个个都是的话，如果都像苏联那样80万人回来的话，你就想想看，一夜之间忽然180万的印度人回到以色列，你看这个整个的情形，你可以想象得到的。所以一点都没有错。自从这个4月1号以后，果然在以色列就出了问题。这个以色列呢，他你看见是国内当然就起了一阵子骚动。那么当然有的人当然还好，你目前只是几千人还可以，他可以忍受。但是问题不是，问题就是这个你能挡得住吗？你现在你今天要接受这个1500、1500或者2000，你怎么知道有一天不是20000？你怎么知道有一天不是很多的数目？所以你若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件事情的话，那当然会摇头，当然会紧张的嘛。这是你如果从以色列的角度去看。那么刚好呢，又加上另外一件事情，那时候发生，你知道刚好夏龙，那个 Sharon， 他曾经片面的决定说，这些人回来把他们放在什么地方呢？第一，把他们放在西岸 West Bank。这 West Bank 其实就是今天撒玛利亚那一带了，像你知道哈，就世界那一带，还有什么伏特利那一带，就是所谓的 West Bank。那么还有呢，就把它放在 Gaza， 放在加沙走廊那里。那么刚刚好呢，等到他们要回来以前呢，结果怎么样呢？他们就宣布，夏龙就宣布说，我们要从这里这几个社区里面，这个 settlement 里面，就是这个所谓的社区或者是屯垦区，我们撤退，把所有犹太人都把他们撤退出来。所以起头，所以现在问题，他一讲撤退以后呢，然后那些印度的家人就很紧张了。他们好不容易说我们这些人终于回去了，他们当然也希望等着也去了，但是现在没有想到，你像现在他们要回去，如果你撤退的话，那么怎么办？那么现在难道又跑到这个他们目的要回家，那么难道又跑到这阿拉伯人中间去吗？所以你就可以知道，这个舆论就是那些家人也是没有安息。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是那个时候所发生的事情。那不止如此，这个事情以后呢，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到这件事情啊，没有多久以后，这个政府要喊停的，不能再下去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很清楚啊，现在不光是以色列人有人讲话，现在连什么呢？连印度政府也开始讲话。因为第一个，他们觉得你们这样做是非法的，为什么呢？今天意思就是说，他们这个根据印度的法律这样，就是你不可以，就好像怎么说呢？印度当然大家都信印度教啊什么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现在如果你真是大张声势，你说像这些人完全回归犹太教，那么就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不行。那么不光他们有话要说，连一些基督徒也话也要说，所以很明显的在印度呢就形成一种舆论。到一个时候，追几个月以后呢，那个以色列政府呢就喊停，说我们不能再这样做了。因为那个时候，那么所以到了2005年11月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从这里开始。后来为什么在印度变成了造成个大骚动呢？就是因为你知道他们派了一个团队去，都是拉比去大药院，一面地要去考他们到底他们是不是。所以他们也有证人什么的，所以你看这个大张声势啊，这个叫 rabbinic court， 你知道吗？这个叫拉比的这个像法院一样。那么你正正式式的，你跑到这个9月份的时候，就当年2005跑到那里去的时候，而且那个时候，那次去呢是刚好是接受有218个人，说是现在他们可以回归了，意思就是说他们宣布他们是 kosher 的，宣布说他们是洁净的，所以现在可以回去。所以光这样，所以就从那个时候呢，就引起了一阵的骚动。那么当然，印度人他们觉得不能这个，反正就是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就发生了。不过到了2007年7月的时候呢，那么然后这个以色列移民局终于空手收了。他说，不管怎么样，这218个人我们一定要接他们回来的，因为这个我们是接纳他们的。所以本来他们还是有问题的，但是最后呢，到了2007年9月的时候，那么这个230个，刚才包括再加几个，一共总共230个马拉基子呢，就终于到了什么？到了以色列。那其他的呢，很明显的，印度政府说不让他走。那么或者呢，也许是以色列为着求和平的缘故，所以呢，你看他就不敢大，不就不能大张声势来做什么。 所以弟兄姊妹，我想很清楚的，你讲到这个整，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些人呢，如果根据他们的口传没有错的话，他们应该什么？应该是先到了中国，然后呢，根据他们的口传到了印度，而且他们说他们听他们的讲话，我仔细读了一些的文献，那么他们说看来就像中国，他们简直就感觉是就曾经在中国待了很久很久，没有疑问的。所以这个呢，就是所谓的刚才所举的新龙族的人。那最后呢，我要提一点就可以了。这个前不久，我们前不久在这个 Washington Post， 就是华盛顿邮报里面有一段记载，他说1949年、1947年以后，不是有这个死海古卷吗？他们现在发现死海古卷里面呢，旁边有些注解，那个文字啊，普通人看不懂的，但你我都看得懂，是中文。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怎么可能死海古卷里面？那就表示说，那表示在我们的主那个时候的时候，怎么那个时候会有人到死海去？而且呢，在抄写的时候，在旁边做注解的时候，把中文放在上面。所以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就是说，很可能那个时候有一批的以色列人已经到了中国。到了中国呢，如果他们是朝圣的话，那么很可能他们一段时间就住在死海。那因为他们懂得中文的，所以很可能就留下了自己，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你现在从以色列政府正式的欢迎这些新龙族的人回到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而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700位马纳西之子，他们这是往西非，而且是扑在腓力士的肩膀上，你我不能不说，这是何等稀奇的事。那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时间已经没有了。我想我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我们要特别讲到，就在中国，特别靠近四川跟西藏附近，有一个地方叫九寨沟，就在有一条江叫做岷江，啊，那个是就是山岷，就代表四川那个江，那个江以西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有什么猫熊啊，什么松潘什么的，还有这一次地震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个就那一带损失最厉害，那其实就所谓的羌区，就是羌族所在的地方。我们说过羌呢是羊人。那么在1920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所谓有一个这个叫什么有一个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西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这个西不是有一个这个有一个西教士是这个内地会的，他的名字叫做 Thomas Torrens， 他的儿子呢后来就在 Edinburgh 大学做教授的，叫 Torrens， Professor Torrens， 所以那时候还很小，不过那个时候他们都在美国。那么现在这一份资料是藏在，我说记得不错，应该在耶鲁大学。那么这个内地会呢，当他接触这些羌族的朋友的时候，那么他在1937年呢就写了一本书，那他的确有做了很多的研究，那我也看到这本书，这个书名呢就叫做《中国最早的传教士》，两点，古老的以色列人，他们断定说他们应该是失落的10个支派。那我看过了以后，而且我觉得里面很多地方是非常非常有说服力的，但是为什么今天不如，为什么慢慢被人淡忘了？很简单，也是因为羌族那区，如果你知道历史，尤其是你如果知道中国的历史的话，尤其是靠近刚才我所说那一带的话，如果我们稍微懂一点近代史的话，我们的那一带是非常非常敏感的，非常敏感的地方。那么还有同样的，如果所以但是呢，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教士他所找到的那些资料，那么我们要介绍告诉弟兄姊妹，那的的确确，你如果真的懂得圣经，你就会发现里面很清楚，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他们应该是失落的10个支派。但是今天呢，如果你到九寨过去，你最多只是知道说这些人是羌族，那么风景非常美丽，羌族是少数民族而已。但是如果就在1920年代的时候，1918年那个时候，他第一次就是这个 Torrens 他第一次到这个四川，带着他儿子，那个儿子他只12岁， 那么有一次他爬了1万英尺高的那个村子里面，然后呢，哎，他就念了一段这个民数记16章，好，应该民数记十六章。给他念的时候，那个祭司啊，就是那边他这个宗教领袖就高兴得不得了。他说：“我终于找到了我所失落的圣经。”所以，这个他这个报道呢，是实在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如果你懂得圣经中的，所以这个你一定要懂得圣经才行。你懂得圣经，然后你再看看那个整个那个习俗，到现在你还可以证明的嘛？那么你就知道说，他们应该很多地方。一点都不错，就像什么，就像印度的这个刚才所说的那个兴隆族一样。不过我再说，这里面因为有政治敏感度的缘故，当你我们讲这一段的，你就能够明白，你今天就到九寨沟去，各方面你可以看见很多地方，你会晓得这个有很多的解读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想我们从下一次开，下一次呢，我想我们特别要提到这个羌族，尤其。不过这个不是古羌啊，跟我们过去讲的古羌不一样，古羌是老早的。那么这个呢，是这个应该可以追到秦厉公的时候，秦厉公那个还不是还没有秦始皇啊，那个时候，那么从那个地方，那么他们就分布了。那么然后呢，这个羌呢，靠近陕西、甘肃的地方叫做苍狼羌，那么到了四川那个叫做白马羌。那么很有意思的，什么苍狼啊、马呀、啊，这就像圣经里面，如果你在读圣经的话。你看得很清楚啊，便雅悯是一个撕裂的狼啊，还有犹大是个狮子啊，然后拿弗他利呢是释放的母鹿啊，以撒加呢是强壮的驴啊，所以很有意思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们这个就是叫他们自己的羌的名字，这个多多少少就你可以想到，跟过去，所以我想如果我们能够举证证明给弟兄姊妹看，如果你和他是就是这位西教士所发现的。然后呢，再加上什么呢？再加上考古，再加上各些资料。那么我觉得，尤其他的儿子，后来他说他父亲当然写那本书不是完全的，可能有瑕疵，但基本上来讲，应该立论是正确的。所以如果是的话，那就告诉我们说，那么大概应该是，这个九寨沟附近的羌族，那么应该更失落的。是个支派有关系。那么最近呢，听说日本学者特地派人去研究羌族，因为日本人觉得他们自己也可能是失落了是个支派，因为他们每次这个抬偶像出来的时候都是一个盒子嘛，他们这个就像月棍一样。那么这个你信不信是随便你，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要去研究羌族到底是不是失落是个支派，就证明他们开始是蛮认真的。我顺便提一件很有趣的事，我是好早以前有这本书，但是忽然间我找不到，因为我太多书就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所以我想说，哎，我再去买一本好了，我要再到网上去买是130块美金，所以我想我还是好好的去把那个找出来，所以你就知道说这个这样的书已经不多，但是呢，不要如果弟兄姊妹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耶鲁大学，我想那个这些书这些资料应该耶鲁大学还是有的，所以那么很可惜就是我再说，因为政治的因素。所以大家就把这个东西压下去了，好像因为你今天讲历史一定要讲史料啊，你不管你相不相信，你人家是报告，人家做了那么多 research， 而且是不是随便说说的，所以不能随便比我举个很简单，你比方说那的确现在他还有拜偶像嘛，那个这个，但是你要如果懂得十个支派的背景，这就没有什么稀奇，所以。我想这个呢，但不管怎么样，我们知道说，当你讲到了中国的时候，那么毫无疑问的，我猜我们知道说，这个羌族这一部分应该是值得重视的。那么还有再加上，我们说过的就是开封犹太人，所以大概犹太人在中国，除了羌族之外，有三个大的分布地，一个在宁夏跟陕西，一个就是河南开封，还有一个就是浙江，就是杭州，镇江。还南京那一带，所以可以说这个三大区。当然还有人说的广州，因为我们曾经讲的广州应该也是很重要的地方。好，那么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呢，只能说到这里。我们低头来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一面看见你在历史中行走，一面我们看见你话语何等的准确，是吧？当我们看见这样奇妙应验，我们不能不停的想低头敬拜。所以主，只有我们这些明白你旨意的人，只有我们相信圣经的人，我们能宝贝这些资料，宝贝你在历史中所走过的。所以我们愿当我们一同在这里温习的时候，我们就求你继续的对我们说话。我们还把明下一个礼拜，我们再如果你愿意的话，再把我们带回来。在这寒冷的天气，我们请你保守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平安的回到我们自己家中，听我们祷告，靠主的基督，靠爱的名。